上回书说到刘备刘玄德正坐在屋里边帽子，这时候诸葛亮进来了。诸葛亮一看刘备坐着边帽子，把脸往下一沉，将军，我以为您应该有远大的志向，没想到您不想想曹兵即将压境，一个人竟坐在这边帽子呀。刘备一听站起来了，皱着眉头，孔明先生，我刘备哪有闲心呢，只不过编个帽子给自己解解忧愁罢了。诸葛亮点了点头，主公，我想问你，您觉得自己跟曹操相比比得了吗？哎呀，孔明先生，我怎么能跟曹操相比呀？是啊，既然这样，主公，您为什么不想想，我们新野县只有几千兵，万一曹操大兵到了，何以迎敌呀？孔明先生，我也正为这件事发愁呢，想了半天，苦无良策。诸葛亮微微一笑，主公，您用不着忧虑，我已然替您想好了。现在荆州不是人少，而是伤户籍的人太少了。要是按照平时那样，按照户籍册来征税抽兵，必然会引起在户籍上的人的不满呐。所以这件事关系重大，我想您是不是到荆州去一趟，跟荆州牧刘表刘景升提出来，让他传道命令，荆州境内所有的游户限期报上户口，这样咱们就可以抽出大量的兵来。刘备听到这儿，立刻拱手相谢呀。刘备心说，荆州这么些文官武将，怎么就没人想出这样的办法来？因为自从刘备来到荆州之后，他眼瞧着从各方到荆州逃难的老百姓太多了，这些人是游民，没上户口。如果按诸葛亮的办法，把这些游民全都上上户籍，在暗户来抽兵，得增加多少兵员呢？刘备就按这办法到荆州去一趟，跟刘表一商量，刘表往下传了命令，刘备刘玄德就从户籍当中又抽选不少丁壮，所以新野县由打几千人就增加到几万人。诸葛亮立刻抄手训练，排班布阵。这个时候荆州牧刘表已然病重，卧床不起了。尽管刘表刘景升对刘备怀有戒心，但是大敌当前，刘表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凭刘备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刘表顾不上来了。可是曹操顾得上，为什么？曹操早有下江南之意，曹操为了专心征伐刘表再灭孙权，他已然让当今万岁汉献帝传下旨意，废除三公之职。这三公呢，就是太尉、司徒、司空。曹操就恢复了汉朝初年丞相跟御史大夫的制度，把朝中大权揽在自己的手里。曹操做了丞相，用毛玠为东曹院，崔琰为西曹院，司马懿为文学院。这个司马懿咱们可得提提，司马懿了不得呀，父姓司马，单字名仪，字仲达，是主簿司马郎的弟弟。因为毛玠跟崔琰建议曹丞相特地提拔司马懿，说司马懿相当了不起。据说曹操重用司马懿，这司马懿还不干呢，说我有病，一到天冷阴天我浑身疼，我不去。曹操这人也宁，他派人一调查，知道司马懿装病，曹操急了，把司马懿叫来了，我可告诉你，两条道有你的文学院，一条你自己走进大牢。没办法，司马懿是胳膊拗不过大腿， 只好走马上任，做了曹相府的文学院。当时御史大夫没有适当的人选，曹操呢当然愿意暂时空缺，这样更好把朝中大权由自己一个人做主。曹操既然准备南征，第一件事要报樊城之仇，所以刘备在新野县扩大势力、操演人马的消息就跟一阵风似的刮进了许昌。探马禀报了曹操，刘备拜南阳诸葛亮为军师，在新野县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排兵布阵。曹操大吃一惊，曹操心说，前些日子刘备请出一个徐庶、徐元直，就夺走了我的樊城，破了曹仁的八门金锁阵，我想办法把徐庶弄到许都，这刘备从哪儿又嘀咕出了一个诸葛亮啊？曹操立刻传话，就把所有的谋士跟主将召集在自己相府省厅议事，大家来了，参见曹操文东武西全都入座了。曹操就问诸位先生、列位将军，现在刘备请了一个军师叫诸葛亮，不知道哪位先生、哪位将军知道此人？曹操这一问呢，把众位谋士全都问呆了，谁也说不清楚。大家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面面相觑。这徐庶往这一坐一听乐了，因为徐庶离开新野县的时候走马见诸葛，把诸葛亮举荐给刘备、刘玄德。可是徐庶到了许昌，他想啊，刘皇叔请没请诸葛孔明啊？这诸葛亮出山了没有啊？徐庶每天想的都是这件事儿。今天突然间听见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当了军师，这心里一块石头就落地了，真是从心里往外高兴，有了诸葛亮，刘皇叔霸业可成啊。徐庶想到这儿，脸上自然而然的就露出了一丝微笑。徐庶心里乐，他认为别人不知道啊，可是没想到他脸上这一点细微的变化让曹操发现了。曹操心说，自从徐庶来到我许昌，嘿嘿，我还是头一次看见他的相模样，难道说他认识诸葛亮吗？曹操想到这儿就问元直啊，你认识这个诸葛亮吗？丞相，刘皇叔的军师诸葛亮我认识。哦，徐庶一看所有的文官武将全都看着自己，徐庶心里明白，看起来不单是曹操怕刘备，他手下的文武官员也怕刘备成了气候啊。哼，那我还不借这机会好好吓唬吓唬你们。丞相，这位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郡南阳人，他随着他的叔父到了荆州，久居隆中卧龙岗，人称卧龙先生。哦，卧龙先生，我来问你，那诸葛亮比你如何？曹操不想知道别的，问的就是这位诸葛亮的才能。徐庶听到这儿把头一抬，丞相啊，我徐庶徐元直怎么敢跟诸葛亮相比呀？我徐庶如同萤火之光，诸葛亮是皓月之明。哦，曹操明白了，这个徐庶的才能就好像萤火虫那么一点点的光亮，诸葛亮如同皓月当空一轮明月呀。曹操两只眼睛都直了，半天没回过味儿来。就这几句话，曹相府省厅之内众位谋士、众位武将一个个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曹操琢磨呀，当初我问程昱说，你跟徐庶相比，你们两个人谁的才能大？程昱说了，徐庶徐元直十倍于昱。程昱这么大的本事，徐庶的能耐比他高出十倍去，而现在诸葛亮要跟徐庶比，徐庶如同萤火虫的光亮，诸葛亮如同一轮明月。曹操摆了摆手，立功不要喧哗，听元直说下去。大家不说话了。徐庶接着说，众位，曹丞相，我徐庶可不是夸大其词啊，诸葛亮确实有惊天伟地之才，吞吐天地之志，是当今奇士。那孔明精通三略六韬，孙武子十三篇兵法能运用自如。据说孔明当初灵山求艺，得了三本奇书啊，得的是《三才秘录》《兵法尘图》《孤虚相望》，而且他能掌握其中的奥妙。曹操跟众位谋士听了以后暗吃一惊，这诸葛亮也太可以了，精通三略六韬。三略就是黄石公的三略，上略天文，下略地理，中略人和。六韬是姜子牙的六韬战术，龙韬、虎韬、文韬、武韬、犬韬、豹韬。书中暗表诸葛亮掌握最好的就是龙韬，龙韬善于变化嘛。那么这里徐庶说的孔明把孙武子十三篇运用自如，那可了不得了。孙武子是我国古代的大兵法家。那么徐庶说的诸葛亮灵山学艺得的三本奇书，就是咱们前边说的司马德操水镜先生带着诸葛亮到汝南灵山拜见老隐士封九，封九给诸葛亮的那三本书。这些事儿徐庶当然知道。徐庶说到这儿，一看曹操沉思不语，众谋士紧皱双眉，武将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徐庶晃了晃身形，丞相啊，襄阳有一句名言说，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这伏龙说的就是诸葛亮，凤雏说的是襄阳名士庞统、庞士元呐。嘿嘿，我徐庶真没想到诸葛亮居然出山了，想到刘备、刘玄德素怀鲲鹏之志，今得诸葛亮就好比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恐怕今后无人可敌。徐庶说这几句话，有些人不服气，有的人把鼻子都快气歪了，心说你瞎吹什么呀，你不是就想吓唬我们吗？可是曹操不这么想，曹操不但听呆了，而且暗暗吃惊。曹操心里琢磨，徐庶的话可能是言过其实啊，不过就算有三分是真的，这个诸葛亮也了不得了，这是我曹操的劲敌，怎么这么一位贤士让刘备给请去了？曹操正在想，突然间有一员大将一拍桌子，啪站起来了。徐元直，此言谬矣。大家伙扭头一看，说话的正是曹营大将夏侯惇。夏侯惇用手指着徐庶，徐元直，你何必长刘备威风，灭我们的锐气？我看诸葛亮如同草芥而何足惧哉。我夏侯惇不才，愿在丞相跟前请令，带一支人马踏平新野，生擒刘备，活捉诸葛亮，来见丞相。旁边谋士荀攸说话了，夏侯将军，你可不可轻敌呀？徐元直先生的话不可不信，我们要三思而后行。刘备素有英雄之志， 而今又有诸葛亮为军师，更不可小看他们呀。这夏侯惇就是不服气，荀先生，你说的哪里话来？想丞相自从举兵征伐以来所向披靡，凭着丞相的虎威取着新野县弹丸之地，绝不费吹灰之力。这一次我出兵，倘若不能踏平新野，生擒刘备和诸葛亮，愿将项上人头输与丞相。好，曹操不由得精神一振，袁让啊，你果然敢率兵攻打新野，去灭刘备诸葛亮吗？末将愿往。这时候不用说夏侯惇看不起刘备，就是曹操也没有把刘备看成自己的劲敌。虽然说曹操随时随刻都没忘了消灭刘关张，但是刘备终究是只有一个小县的地方，刘备兵少将少，所以曹操一听夏侯惇自告奋勇，他认为夏侯惇要带着一支精兵前往，准能踏平新野，杀了刘备，杀了诸葛孔明。因为曹操这时候也很骄傲。曹操为什么狂？曹操自从战败了袁绍，北征乌桓成功，统一了北方，曹操认为自己不可一世了，所以说兵骄必败。曹操看着夏侯惇，夏侯将军，你可知道君无戏言？哎，丞相，我愿立军令状。曹操立刻传下话来，让军政司拿过军令状。夏侯惇提起笔来，刷刷刷立好了军令状，双手往上一递，交给了曹操。曹操让军政司收起来了。曹操立刻传令，夏侯将军听令，末将在。夏侯惇，命你为都督，于禁、李典、夏侯兰、韩浩四员副将，统兵十万，直抵博望城，杀奔西野。夏侯将军，但愿此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丞相放心，我一定拿刘备、诸葛亮项上人头献在丞相面前。好横啊！夏侯惇伸手接过令箭，迈大步腾腾腾往外走，前去点这十万大兵。有道是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啊，十万大兵啊，一个人一天吃一斤粮食，这一天就得十万斤粮食，甭说带这些马，还得吃草料呢。所以说先得运粮运草，这十万大兵这粮草辎重就太多了。十万人马准备好了，旌旗招展，浩浩荡荡，气势汹汹，直奔博望。这十万大兵一行动，刘备的探马早就知道了，马上骑着马够奔新野县禀报刘备、刘玄德呀。这匹马就跟长了翅膀一样，马快如飞。等这匹探马跑到新野县城外了，这浑身上下滴滴答答往下流汗呢。探马由打教场穿过，正好碰见关云长、张飞在这操练人马呢。张飞眼睛挺尖，张飞一看远探呢，用手一招，且慢！这个探马一雷四将，这马打了好几个圈才慢慢停下来。三将军，我问你，何时如此惊慌？三将军，大事不好了，夏侯惇统兵十万，又打许都杀奔西野来了，我得禀报刘皇叔。说完之后打马扬鞭飞奔西野县城。曹操十万大兵要兵发新野，把张飞气坏了。张飞用手指着许都，好你个奸臣曹操，你认为有了几十万大兵不可一世吧？嘿嘿，俺老张在此等候多时了。夏侯惇十万人马 百万我老张也不怕。我不但要杀败夏侯惇，还要杀尽许都，杀了你曹操，以平天下之恨。张飞这骂呀，关云长过来了，二哥，你我得上前杀敌。一伸手，张飞就把丈八蛇矛枪抄起来，刚要上马，关云长一看，怎么了？三弟，你不是要上马杀敌吗？哎呀，二哥，我倒忘怀了，哦、哈哈哈哈，怎么回事呢？你怎么又骂又乐的？哎呦，二哥呀，用不着咱们俩操心了。大哥身旁有人，十万大兵何足为惧？可以让水去，水淹十万曹兵。关云长听到这儿，关云长也乐了。好啊，三弟呀，我知道你说的是诸葛亮，对。这回大哥有了军师，如鱼得水，用不着咱们哥俩上阵杀敌了，就让这水去，准能大破夏侯惇十万雄兵。两个人正说着呢，突然间有人过来了，二位将军您别聊了，主公有请，速归新野县城。关云长、张飞不敢说话了，连忙上马，骑着马来到新野县，到了衙门下马，进去拜见大哥刘备。小弟关羽，小弟张飞参见大哥。刘备倒背着手正在屋里转呢，一回头看见关云长、张飞了。二弟、三弟，你们进来快坐下，哥哥有事跟你们商量。大哥，什么事儿叫我们哥俩？二弟、三弟，难道你们还没听说曹操派夏侯惇领十万大兵杀奔新野县，应该如何迎敌呀？关云长看了看张飞，张飞看了看关云长，关云长没说话，张飞说话了，哎呦大哥，这有何难，甭说十万，就是百万曹兵也不在话下。三弟呀，难道说百万曹兵来了，你也有办法吗？哎呀大哥，用不着我跟二哥阵前杀敌，您不是有水吗？水淹十万是小事一件呢。张飞这句话把刘备可弄糊涂了，什么水淹十万小事一件呢？哎呦大哥呀，您不是每天都说如鱼得水吗？哎呀，刘备又生气又好笑，三弟呀，你说的是军师孔明，抄啊，大哥如鱼得水，就让水淹曹军。二位贤弟，你们可要知道，曹兵来了之后，智障孔明永须二弟三弟，你们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诸葛亮要派兵遣将了，军师出用兵火烧博望坡，下回再说。